高宗受命中兴全功制德圣神武文昭仁献孝皇帝，名构，字德基，是徽宗的第九子，母亲是显仁皇后韦氏。大观元年5月乙巳日生于东京皇宫，当时弘光映照宫室。八月丁丑日，赐名，受任定武军节度使，检校太尉，封为蜀国公。二年正月庚申日，封为广平郡王。宣和三年12月壬子日，晋封康王。天资聪颖明悟，博学强记，读书每天能背诵1000多字，拉弓能到15斗。宣和四年，行冠礼后，出宫居住在外府。靖康元年春正月，金兵侵犯京师，驻扎在城西北，派使者入城，邀请亲王、宰臣到军中议和。朝廷正派遣同知枢密院士李拙等人出使金国，商议割让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，派宰臣交割土地，亲王送金兵过黄河。钦宗召见皇帝传达旨意，皇帝慷慨请求前往，于是命令少宰张邦昌为记议使，与皇帝一同前往。金军统帅卧离不将他们留在军中十几天，皇帝神态从容。二月恰逢金畿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夜袭金营未能成功，金人前来责问，张邦昌恐惧哭泣，皇帝不为所动，卧离不对此感到惊异，改请肃王前来。癸卯日，肃王到达军中，允许割让三镇土地，升张邦昌为太宰，留在军中为人质，皇帝才得以返回。金兵撤退后，又派给事中王云出使金国，用租赋赎回三镇土地，又用蜡丸密信联络辽国降将耶律余睹，被金人截获。八月，金军统帅年罕再次率兵深入，攻陷太原，卧离不攻破真定。冬十月，王云的随从先从金国返回，说金人要求皇帝再去才能议和。王云回来后说金人坚持要得到土地，否则就进兵攻取汴都。十一月，下诏命皇帝出使河北，奉送衮冕、玉露，尊金主为伯父，敬上尊号18字。接受命令后立即从京师出发，因门下侍郎耿南仲主张和议，请求与他同去，于是任其子中书舍人耿延喜为参议官，一同前往。皇帝从华州、郡州到达慈州，守臣宗泽请求说，肃王去后没有返回，金兵已经逼近，再去有什么用，请留在慈州。慈州百姓认为王云将要挟持皇帝进入金国，于是杀了王云。当时年罕，卧离不已率兵渡河，相继包围京师。随从认为慈州不可停留，知相州汪伯彦也派人送蜡丸密信请皇帝返回相州。闰月，耿南仲疾驰到相州，见到皇帝致辞，当面传达钦宗旨意，让调发所有河北兵马入京护卫。皇帝于是与耿南仲招募秦王兵马。起初朝廷听说金兵渡河，想任命皇帝为元帅。到这时，殿中侍御史胡唐老再次提出元帅之意，尚书右仆射何立草拟诏书进城，钦宗派阁门之后秦宰携带蜡丸密诏到相州，任命皇帝为河北兵马大元帅，知中山府陈亨伯为元帅，汪伯彦、宗泽为副元帅。秦宰从头发中取出诏书，皇帝读后呜咽哭泣，兵民为之感动。十二月壬戌朔日，皇帝开设大元帅府，有兵万人，分为五军，命吴显大夫陈翠都统治军马。阁门之后，侯章从京师携带蜡丸密信到达，诏令皇帝调发所有河北兵马，命守臣亲自率领。皇帝于是下令各郡守与诸将商议率兵渡河。乙亥日，皇帝率兵离开相州。丙子日，踏兵渡河。丁丑日，驻扎大名府。宗泽率2000人先于各军到达，知幸德府梁阳祖率3000人随后到达，张俊、苗阜、杨义忠、田师忠都在部下，军威稍有振作。恰逢签书枢密院士曹府携带蜡丸密诏到达，说金人登城但未攻下，正在议和，可将军队驻扎在京城附近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汪伯彦等都相信和议，只有宗泽请求直驱澶渊筑垒，逐步解除京城之围。汪伯彦、耿南仲请求移军东平，皇帝于是派宗泽率10000人进屯澶渊，扬言皇帝在军中。从此宗泽不再参与元帅府的谋议，皇帝决意前往东平。庚寅日， 皇帝从大明出发。建炎元年春正月癸巳日，皇帝到达东平。起初皇帝军队在相州时，京城被围已久，朝廷内外都不知皇帝所在。到这时，各方陈请文书汇集而来，由元帅府裁决。壬寅日，高阳官禄安抚使黄潜善总管杨维忠也率兵数千到达东平，命令黄潜善进屯新人，留杨维忠为元帅都统治。金人听说皇帝在澶渊，派贾氏及中书舍人张邓前来召请。宗泽命令壮士放箭射他们，张邓于是逃走。汪伯彦等请皇帝前往济州。二月庚辰日，从东平出发。癸未日，驻扎济州。当时元帅府官军即来归附的盗贼号称百万人，分驻济州、蒲州各州府，但各路秦王兵无法前进。二帝已在金人军中。三月丁酉日，金人立张邦昌为帝，国号大楚。黄潜善报告此事，皇帝痛哭。辽属想奉皇帝驻军宿州，谋划渡江前往江南。皇帝听说，三军议论纷纷，于是停止。承志任命宗泽为徽游阁待制。丁四日，卧离不退兵，徽宗被北迁。戊五日，承志任命汪伯彦为显摩阁待制，充任元帅。黄潜善为徽游阁待制，充任副元帅。夏四月，年罕退兵，钦宗被北迁。癸亥日，张邦昌尊元佑皇后为宋太后，派人到济州寻访皇帝，又派吏部尚书谢克嘉前来迎接。耿南众帅幕僚劝皇帝即位，皇帝离席流泪，推辞不接受。汪伯彦等以天命人心为理由请求，并且说靖康纪元是十二月立康王的征兆。皇帝说应当再考虑，任命知怀宁府赵子松为保文阁学士、元帅府参议官、东南道总管，统领东南秦王兵。张邦昌派阁门宣赞舍人蒋师玉等持书信到皇帝处，自称是权宜行事以济国事，以及将要归还帝位的意思。皇帝也致信各帅，因未能到达京师，已到的人不要擅自进入。听说资政殿大学士、领开封府事李刚在湖北，派刘默持信前往寻访，又告谕宗泽等说，接受伪命之人按理应当诛头，但考虑事出权宜，不可轻举妄动。宗泽回信说，张邦昌篡乱迹象已无可疑，应及早正位天子，心腹社稷，不可犹豫。门下侍郎吕好问也派人送蜡丸密信来，说皇帝不自立，恐怕会有不该立的人被立为帝。丁卯日，谢克嘉携带大宋受命之宝到济州，皇帝痛哭跪寿，命谢克嘉返回京师，催促准备礼仪器物。戊辰日，济州父老到军门，说州城四周望见城中火光冲天，请皇帝在济州即位。恰逢宗泽来报告说，南京是太祖兴起之地，位居四方中心，漕运尤其方便，于是决意前往应天。当晚，张邦昌手书上言福恭太后尊号曰元佑皇后，入居宫中，以尚书左丞冯谢为奉迎使。皇后又派兄子卫尉少卿孟忠后持手书送给皇帝，皇后垂帘听政。张邦昌暂代尚书左仆射，率在京百官上表劝进，皇帝不许。甲戌日，皇后手书告谕朝廷内外，让皇帝继承帝统。乙亥日，百官再次上表，又不许。丁丑日，冯谢等到济州，百官三次上表，皇帝才允许暂理国事。戊寅日，命宗泽先率兵分驻长垣、围城等县，以防备非常事变。东道副总管朱胜飞到济州，宣抚司统治官韩世忠率兵前来会合。庚辰日，皇帝从济州出发，副盐副总管刘光世从陕州前来会合，任刘光世为五军都提举。辛巳日，驻扎善州。壬午日，驻扎虞城县。西道都总管王襄从襄阳前来会合。癸未日，到达应天府。皇后诏令有关部门准备法驾仪仗。已有日，张邦昌到达，伏地痛哭，请求处死，皇帝安抚他。承志任命汪伯彦为显摩阁直学士，黄潜善为徽游阁直学士，代理吏部尚书王时雍等奉送剩余符玉到达。群臣劝进的人更多，命令有关部门在府门左侧筑坛。五月庚寅朔日，皇帝登坛接受天命，行礼完毕痛哭，遥向二帝致谢，在府衙即位。 改元建言，大赦天下，通常赦免所不赦免的也都赦免，张邦昌及所有供奉金国的人一概不予追究，命西京留守司休弃供奉祖宗陵寝，撤销天下神霄宫，停止发放青苗钱，凡殉节及死于国事的人都推恩封赏，奉命出使未归的人其家属发给一年俸禄，所有选人一律寻资升迁，以任城之郎的改任次等京官，陈辽因乱离职的限一个月内返回任所，溃兵群盗都允许自兴，免除官府所欠债务，捐免南京及元帅府常驻军一月以上州县的下税，应天府特奏明举人都赐予同进士出身，免解人免于省事，各路特奏明三举以上及曾御贡的宗室都推恩封赏，应募秦王的人将所部兵马交付州县主兵官，听后父皇帝驻地，朝廷内外的臣民允许陈说民间疾苦，即使诋毁攻击也不加罪，命官犯罪不再取特旨裁断，蔡京、童贯、朱冕、李彦、孟昌龄、梁师成、谭枕及其子孙永远不再录用，内外大臣限十天内各举荐平民中有才能谋略的一人，其余按旧例行事，任黄潜善为中书侍郎，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，元佑皇后在东京当日撤帘，辛卯日遥尊乾隆皇帝为孝慈渊圣皇帝，元佑皇后为元佑太后，诏令史官辨明对宣仁圣烈皇后的污蔑诽谤，在江宁府修建景陵宫，壬辰日封张邦昌为太保，奉国军节度使，同安郡王，每五天一次赴都堂参议决策大事，任河东北宣抚使范讷为京城留守，癸巳日遥尊皇帝母为贤妃，为宣和皇后，姚丽家国夫人行事为皇后，耿南仲被罢免，甲午日任李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催促父皇帝驻地，杨维忠为建武军节度使，主管殿前司公事，撤销各盗贼及民兵中的统治，挑选其兵马隶属武军，乙未日定皇帝生日为天申节，冯谢被罢免，任兵部尚书吕好问为尚书右丞，命中军统治马忠，后军统治张辩率兵一万人，即赴河间府追击金人，丙申日任吕好问兼门下侍郎，丁酉日任黄潜善监狱营使，汪伯彦为副使，真定府路副总管王渊为都统制，敷衍路副总管刘光世提举一行事务，王时雍被安置黄州，命统治官薛广、张琼率兵六千人会合河北山水寨一兵，共同收复磁州、象州。戊戌日任资政殿学士陆允迪为京城府御史，龙图阁学士耿延喜为副使，追赠吏部侍郎李若水为官文殿学士，谥号钟敏。己亥日召太学生陈东赴皇帝驻地，李刚到江宁，诛杀叛卒周德等。庚子日下诏因靖康大臣主和误国，贬李邦彦为建宁军节度副使，安置寻州，迁吴敏至柳州，蔡瑁至英州，李拙、宇文虚中、郑望之、李业都因出使金国请求割地，被贬到广南各州安置。辛丑日下诏说张邦昌时机答辩，功在社稷，按文彦博旧例每月两次赴都堂议事。壬寅日封后宫潘氏为贤妃，壬江怀发运使梁阳祖提领东南察言事。癸卯日天申节停止百官上寿。乙巳日赏赐各路军中秦王兵回营者钱，每人三千。丙午日因污蔑诽谤宣仁圣烈皇后，追贬蔡确、蔡卞、邢术、蔡瑁官职，任保靖军节度使姚谷之河南府，金人攻陷河中府，全府士郝仲连殉国。丁未日徽宗到达燕山府。庚戌日仁宗则为龙图阁学士，知襄阳府。壬子日晋封张邦昌为太傅。丙辰日罢免监察御史张所，不久贬为江州安置。丁巳日下诏命成都、京兆、襄阳、京南、江宁府及邓杨二州储备资粮，修筑城垒，以备巡幸。因签书枢密院士张书业曾救援京城力战，随徽宗北行，姚命为官文殿大学士、礼权冠使。 戊午日，又见一大夫范宗隐被罢免，派太常少卿周望出使河北军前探问二弟。西道总管王襄、北道总管赵也因秦王迟缓获罪，一并分司于襄阳府青州居住。不久，贬王襄至永州，赵也至邵州，一并安置。六月几位朔日，李纲入宫觐见，呈上十条建议，内容涉及国事、巡幸、赦令、谏逆、违命、战守、本政、责成、修德。因前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楚带领卫兵逃跑，导致都城失守，被贬官，安置在邵州。徽游阁直学士徐秉哲暂任资政殿学士，担任大京通问使，徐秉哲推辞。庚申日，封靖康军节度使，重视为四仆王。年寒返回驻扎在云中。辛酉日，命令新任郎官中未经过上殿的一律引荐应对。御史中丞严齐被罢免，徐秉哲被贬官，安置在梅州。下诏让河北、京、陕、淮、湖、江这个州军县镇招募人员修筑城墙。壬戌日，设置登闻检古院。癸亥日，任命黄潜善为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。张邦昌因犯谏逆之罪，被贬降为昭化军节度副使，安置在潭州。至于接受违命的陈辽、王世庸安置高州，吴开安置永州，莫愁安置泉州，李卓安置柳州，孙迪安置归州，都予以安置。严伯文、王绍以下按罪责大小分别处罚。因知怀州霍安国、河东宣抚使刘格为国而死，追赠霍安国延康殿学士、刘格资政殿大学士。甲子日，命令李纲兼任御营使。乙丑日，任命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马忠为河北经制使，负责安排民兵。洪厨被罢免左谏议大夫，关进御史台监狱。丁卯日，任命慈部员外郎玉汝力为四川府狱，监督漕运骑于前及长平前务。撤销开封、各州、军、府的司路漕运官。各州、军通判有两员的，减去一员。暂时削减宰相执政的俸禄赏赐三分之一。撤销各路提举长平司、两浙、福建提举市舶司。贼寇李孝忠侵犯襄阳，守臣黄叔敖弃城逃跑。制定标准购买马匹。辛未日，因儿子赵夫出生，大赦天下，没收天下神霄宫的钱谷充作经费，居收天下值田钱归属提刑司，恢复原右党籍及尚书人的恩赏待遇。癸酉日，下诏陕西、山东各路帅臣团结军民，互相应援。乙亥日，增加各县公守，设置五位统领。宗室赵书相率领所招募的秦王兵驻扎在京城，有人传言他谋反，命令刘光世抓捕诛杀。戊寅日，任命汪伯彦为之枢密院事，派遣宣议郎傅滂前往河东京军军前问候两位皇帝。己卯日，设置沿黄河、沿淮河、沿长江的帅府19个，要郡39个，次要郡38个，帅守兼都总管，守臣兼前辖都监，总共设置军队967500人。另外设置水军77将，在江淮各路建造船只，设置三省枢密院赏公司。东京留守范讷被剥夺节钺，安置在淄州。庚辰日，因两位皇帝尚未回来，禁止州县使用音乐。辛巳日，设置沿黄河巡查6使。壬午日，任命户部尚书张榷为同知枢密院事兼提举，错置户部裁用。癸未日，吕好问被罢免。甲申日，将尚书户部右曹所掌管的事务归并到左曹，命令尚书总领。乙酉日，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，杜充为北京留守，撤销兼司州郡的职田。丙戌日，下诏陕西、河北、京东西路招募士兵共10万人，轮流入卫行在，命令京东、西路制造战车。丁亥日，任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，收买官民马匹，劝人出财助国。戊子日，任命钱盖为陕西经制使，封赵怀恩为安化郡王，并征召五路兵力赶赴行在。秋七月己丑朔日，任命枢密副都承旨王谢为河东经制使。庚寅日，下诏王渊、刘光世统治官张俊、乔仲福、 韩世忠分头讨伐陈州的军贼杜用、京东贼寇李煜以及黎毅、余台的溃兵，都平定了他们。辛卯日，没收东南各州的神霄工钱以及学粮钱来资助国家用度。枢右监门卫大将军、贵州团练使赵世吴率领磁州、明州的义兵收复明州。乙未日，任命温州观察使范琼为定武军承宣使、御营司同都统制。丙申日，赐各路强壮巡社名为忠义巡社，专门隶属安抚司。戊戌日，钦宗到达燕山府，任命新州观察使张辩为河北制治使。东都宣武兵杜陵图谋占据成都叛乱，被处死。己亥日，下诏台省四监的官职要繁简相间，学官管职减少到旧制的一半。辛丑日，重新议定吴开、莫愁等11人的罪责都安置到广南、江、湖各州，其余人依次贬降不等。壬寅日，下诏奉元佑太后前往东南，六宫及卫士家属随行，朕当独自留在中原与金人决战。任命延康殿学士许汉为尚书右丞。甲辰日，因右谏议大夫宋祁钰在金人图谋另立异姓时，书写了张邦昌的姓名，在都市将其斩首。乙巳日，亲笔诏书金师不可前往，应当巡幸东南。丙午日，下诏决定巡幸南阳。任命观文殿学士范志虚为之邓州，修缮城池，整治宫室，输送钱谷来充实他。丁未日，派遣官员前往京师迎奉太庙神主前往行在。己酉日，撤销四道都总管，任命尚书余部员外郎张俊为殿中侍御史。庚戌日，征调各路军队，约定八月在杭再会合。丙辰日，徽宗从燕山秘密派遣阁门宣赞舍人曹勋到来，赐给皇帝一幅卷帙半壁，在其衣领上写道：“便可及真，来源父母。”皇帝哭着给辅臣看。张所、傅亮从行再出发。这个月，关中贼寇使兵侵犯新州，建越称帝。八月五朔日，洪楚等人因在围城期间搜刮金银中宝私囊，以及私自收纳工人，洪楚、于大军、陈冲免死，流放沙门岛，其余五人按罪责不等处罚。圣杰军校陈通在杭州作乱，抓获帅臣叶孟德，杀死曹臣无妨。几位日，元佑太后从京师出发。庚申日，任命刘光世为奉国军节度使，韩世忠、张俊都晋升一级官职。辛酉日，又私见潘良贵被罢免。壬戌日，任命李刚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黄前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张雀兼任御营副使。癸亥日，命令御营使、副使大规模检阅五军。庚午日，改元佑太后号为隆佑太后。辛未日，罢免傅亮的精致副使职务，召他回行在。壬申日，征召平民乔定前往行在，命令御营统制新道宗讨伐陈通。当晚，东北方出现赤气。癸酉日，因耿南众主和误国，安置在南雄州。乙亥日，采纳张俊的建议，罢免李刚的左仆射职务。丙子日，隆佑太后从南京出发，命令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仲寻护卫前往江宁，并截至江、淮、京、浙、闽、广各州，制止东南盗贼。丁丑日，任命龙图阁直学士钱伯言为之杭州，截至两浙、淮东将兵及福建羌帐手，讨伐陈通。庚辰日，张贴榜文招安杭州乱兵。壬午日，采纳黄前善的建议，杀死尚书的太学生陈东，重任平民欧阳彻。已有日，派遣兵部员外郎江端友等人安抚小玉敏、浙、湖、广、江、淮、京东西各路，并查访官吏的廉洁贪婪、军民的利弊。许汉被罢免。丁亥日，亳州士兵攻夷作乱，侵犯莱州。九月己丑日，建州军校张元等人作乱，抓获守臣张栋、转运副使毛奎、判官曹载被杀，他们据城自首。范琼在富州抓获并处死了李孝忠。壬辰日，因金人侵犯河阳、泗水，下诏选择日期巡幸淮殿，铸造建言通宝钱，命令淮、浙沿海各州增修城墙，招募训练民兵，以防备海盗。甲午日， 命令扬州守臣吕夷号修缮城池。宗泽前往河北视察军队，七天后返回。当夜，新道宗的军队在嘉兴县溃败。丁酉日，下诏荆襄、关陕、江淮都准备巡幸。戊戌日，停止买马。己亥日，任命儿子赵福为检校少保、吉庆军节度使，封魏国公。下诏内外官府参照嘉佑、元丰年间的敕令，等待新法典完成。庚子日，两位皇帝迁居夫郡。辛丑日，陈通劫掠提点刑狱周阁的营地，杀死周阁，抓获提点刑狱高士同。壬寅日，派遣徽幽阁代至孟中后迎奉太庙神主前往扬州，任命执密阁王圭为招抚判官，代替张所，不久将张所贬谪安置在广南。乙巳日，宗泽上表请求皇帝返回京城。戊申日，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渡过黄河，攻击金人，打败了他们，收复新乡县。己酉日，因情报说金人想要侵犯江，下诏暂时驻扎在淮甸抵御，稍安定就返回京城，招募百姓出钱买官。军贼赵万进入常州，抓获守臣何衮，撤销各路金制招抚使。庚戌日，开始在淮、浙、金湖各路流通当三大钱。壬子日，命令湖南抚狱官马申携带诏书在潭州赐死张邦昌，并诛杀王时雍。癸丑日，下诏有敢于妄议惑众阻止巡幸的，允许告发并治罪，不告发的斩首。乙卯日，王彦与金人交战，战败逃往太行山聚集部众，其副将岳飞率领自己的部队独立成军。赵万攻陷镇江府，守臣赵子松弃城渡江，据守瓜州。这年秋天，金人分兵占据两河州县，只有中山、庆元府、保、墨、行明、济、慈、降、象州很久以后才被攻陷。冬十月丁巳朔日，皇帝登船巡幸淮甸。戊五日，太后到达扬州。己未日，停止各路劝诱捐献钱物的做法。庚申日，停止各路招募溃兵、忠义等人，以及寄居官擅自召集秦王兵的做法。癸亥日，招募能一并消灭众多贼寇的强盗，授予官职。甲子日，因张俊不停弹劾李纲，剥夺李纲观文殿大学士之职，只让他担任公祠。知秀州监权这西提点刑狱赵书敬进入杭州招安陈通。乙丑日，撤销帅府、要郡、次要郡的新军以及水军。丁卯日，任命王渊为杭州制治盗贼使，统治官张俊随行。庚午日，到达四周，临幸普照寺。甲戌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己卯日，到达楚州宝应县。后军将领孙奇等人作乱，逼迫左正言卢沉中落水而死。庚辰日，命令刘光世讨伐镇江叛兵。辛巳日，任命刘光世为滁和濠州、江宁府界招捉盗贼制治使，御营统治官苗阜为制治使司都统制。朝请郎李煜提举广西左又两江洞丁公事。癸未日，到达扬州，禁止内侍与统兵官相见。丙戌日，王渊、张俊又捕赵万等人，全部诛杀。十一月戊子日，李纲安置在鄂州。真定军贼张玉进入池州，守臣腾佑弃城逃跑。己丑日，下诏杂犯死罪中有疑问及情理可悯的，抚狱官会同提刑司酌情减刑，先判决后上报。壬辰日，派遣王伦等人为金国通问使。乙未日，任命张榷为尚书左丞、工部尚书严琦为同知枢密院事。丙申日，特设应天府、博、宿、阳、泗、楚州、高邮军。丙午日，任命张榷为中书侍郎。戊申日，任命严琦为尚书左丞兼全门下侍郎，御史中丞徐景恒为右丞，刑部尚书郭三义为同知枢密院事。全密州赵野弃城逃跑，军校杜彦占据密州，追击赵野，杀死了他。辛亥日，命令福建路增招攻守。金人攻陷河间府。这个月，军贼丁进围攻寿春府，守臣康允之击退了他。十二月初一，命令四位侍从官员担任讲读官，在内殿进行讲读。丁巳日，下诏各路提刑司选拔官员，在转运司所在的州举行类省市选拔进士， 以待皇帝亲自策问。辛酉日，王渊进入杭州，逮捕陈通等人并诛杀他们。壬戌日，青州败将王定率兵作乱，杀死帅臣曾孝绪。癸亥日，年罕侵犯泗水关，西京留守孙昭远派将领抵抗，将领战死，孙昭远率兵向南逃遁，不久命令部将王载护送齐运公神谕前往行在。甲子日，改授皇后之父，徽由阁代至刑犯为光州观察使。乙丑日，下诏凡是刑罚赏赐等重大政务都必须经过三省，那些直接请求莫斥下达的人要治罪。丙寅日，张玉侵犯江州。戊辰日，金人包围地州，守臣江刚之坚决防守，精兵解围离去。甲戌日，金人攻陷同州，守臣郑襄战死。张玉侵犯黄州。己卯日，金人攻陷汝州，进入西京。庚辰日，金人攻陷化州。辛巳日，攻破潼关。河东金制使王谢从潼州率兵逃入蜀地。丁进到宗泽处投降。已有日，增设广西攻守以备边防。任命户部尚书黄前后为延康殿学士，同提举错置裁用。